欢迎收听无地放矢，我是国子，
我是饼子，
我是刷子，
我是勺子。
然后今天我要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有一点隐喻在里面，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有很多的囚徒，他们被困在一个洞穴里面，但他们身体是不能动的，被绑起来了，背靠着墙，眼睛只能盯着你眼前的那个墙面，这个墙后面有人专门的拿一个皮影一样的东西，然后在那个墙上用皮影戏给他们看，然后制造一些虚幻的东西给他们投射到他们的眼睛里面，让他们去看这些虚幻的东西。然后这些囚徒就误以为，哎，我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世界，所以他们一直生活在这种幻想里面。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囚徒他挣脱了牢笼，他到了洞穴外面，发现这一切啊，花开鸟叫虫鸣，他觉得哇，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才是真实的。然后他想，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回到洞穴里面，告诉我那些伙伴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世界。当他回去的时候，企图要救他的同伴，但他同伴们就觉得你是不是傻，这才是真实世界，你肯定出去肯定是被眼睛被太阳刺伤了，所以才会这样的，你要回到这里跟我们一样，我们现在看的就是真实的世界。 OK， 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意思就是只看到眼前的就以为是世界嘛。
对，
嗯，那都是这样，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我觉得每个人想象不到你没看过的东西，
对，无法想象，
就是人是想象不出来你没有见过的东西是什么样子，以及什么一个逻辑。所以说我之前还看过一个影片，说等于说他们那个理论是支持有那个创世神的
啊，创世者、
啊、就可能是更高文明或者是怎么样创造了人类。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是我们以后要发现这个就是创造我们这人类的这么一群人，那么最后的结果其实也是你会发现创造你的这群人其实和你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他们也想象不出来他们没见过的样子。
对，可能还有另一层人才创造他们。我们这个越聊越偏了，其实想说的是我们以这个例子为例，然后我们想到的其实某书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人其实他们生活在某书里面，某书给他们看什么，他们就觉得这就是世界，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只是我不能，我做不到，我没有人家牛逼。所以这就俗称为信息茧房。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信息茧房。
好的好的，
那我们先刷一下小红书吧。
我觉得有很多人的小红书，
某书
有很多人的某书存在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对，这样子我们互相交换手机来刷一下对方的小红书，然后
对，我之前曾刷过张伟的某书，让人血脉喷张，这个东西不能看的，我讲，
不堪入目，
不堪入目，非常的肮脏，我很生气。
行吧，那我们交换一下，
交换一下，那先看谁的吧。
我想想啊，
轮流交换，
这样子轮
一
下就好了吗？
行，下一个人来吧，我给大家十秒的时间刷
啊。十秒，
十秒还不够吗？我已经有定位 了,
定位了，
有定位了，这么快。
我很能定，兄弟，非常能定。
我也有定位了。
我操，
真的吗？那好吧，那你先来吧。
我先来。
好了，
你刷的是谁的小红书？
我刷的是刷子的。
嗯
哼，对，刷子的小红书是什么样的？
刷子的小红书就是一些可爱的东西，美女，然后一些吃的，然后一些吃的也是那种什么饼干啊，什么雪糕桶啊，看起来都是那种甜美的，甜美的东西，
甜美可爱型。
啊、甜美美女肯定要刷跟自己同类型的东西啦。
而且另一点就是说，他为什么现在是一种甜美或者美女的形态，或者说是可爱的形态存在？因为他小红书一直在推这些，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哎，我就要打造这种人设，所以他也会疯狂去搜这种人设，
哦、
然后慢慢打造成这种人设
啊。你的意思是，他不是说他喜欢打造成这样，而是他被影响成打造成这样，
被影响的，因为他所有的看的东西都是这样。你想，
哎呀，你这样的想法好黑暗。
你看我的魔术上面全是帅哥。懂了吧？
并没有啊，并没有刷到帅哥，不好意思。
有些知性美女，
打造失败。
对啊，有些那种很知性的那种女孩子，她可能刷的都是些知性的美女。有些那种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但是确实刷她的刷子的某书，就是和她还是蛮像的，就你一眼就知道，
对，定位
是
一样的，
都是一些毛茸茸啊。
我们这个节目再讲下期吧，下期再刷一遍。
啊，就不一样了。
要换，你要欺骗大数据。
你看嘛，
风格
定义
一下，
是不是一眼就觉得是他的？
对啊，
对，就是
他的
东西，能从这些看出来。
可爱软萌，
美女，
再刷一遍，
是他是形容他的关键词，
确实，再刷一遍，
很像，你知道吗？
就色系都有点统一，不知道为什么，
就跟他的定位是差不多的。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时间过长了。
那我刷了那个，我是刷勺子的那个魔术，勺子的魔术其实定位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第一点就是
我很复杂的，
复杂是挺复杂的。我就排除了那个最近他在找房子的那次，
为什么？
因为这个没不重要，
占大部分了。
对，这个占了大部分不重要。另一点就是
故意的吧？你知道今天晚上要录，所以下午疯狂的刷。
对，很多是啥？很多是那个网红，超级多的网红，就是那种网感美女，
腿很长
超级多
那种。
而且他，我发现了一点，就是他非常喜欢那种长腿丝袜。
啊，
你 get 到了
？get 到
了吧，兄弟们？
是这样的，美女的类型总是一致的。
对，80%是这样的吧？可能刷到了美女中啊。然后其次就是他那个房子就不说了，主要是以美女为主。然后还有那种情侣之间的，还有更多的是美食。其实这些跟我还有点相似的。OK， 那我的定义就是
真的吗？
嗯，我刷到很多那种长腿美女。
没有看到我刷这个吗？
啊，我看到了，你有最近是想买表？
想买表是吧？
没有没有，
数据又在给你监控你。OK， 来吧。
好，那我说一下这个，你叫什么名字？
我操，我叫少爷。
注意素质啊！
我叫爸爸。
对，我刷的是这位少爷的这个小书啊。
小书，
某
书。刷我小书干嘛？我小书现在在家待着呢。
我按这个内容的比例来看吧。首先是关于装修这一块比较多
啊，最近在看房
吗？最近就是一直在刷一些，就是怎么来布置你的家里，是吧？房还没买，已经开始想着
先想怎么布置，
对，想着怎么装修了。嗯，就是大部分是这个内容。然后其次呢，就是美食、
我确实爱
看一些那个有的没的吃的啊。然后呢，再来，要不然就是宠物，
对
啊，也占一部分篇幅。
宠物我很爱。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怪谈吧，什么像一些时事啊，是吧？
对，了解当下热点这种。
什么印度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
没有美女吗？
没有美女吗？
美女也有，就是少一点，就平时可能已经禁欲了这块。
那他
无欲无求。
对，无欲无求了这块。
你现在已经到这个
割了兄弟，
这种地步了，
已经割了。
对，真的，哎，甚至我连刷三下都没有出现一个女人，哎。
已经割了，
真的无欲无求啊！
已经割了，
真的跟你的那个小红书简直完全相反。
对，相反的。对，
我偶尔就是在他那上面看，
要不然
方便嘛？他那都是美女。
对，要不然就是什么，就是出现一个女的博主，然后她讲的是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比如说，
我操，太有深度了吧？
这个主题就是说，穷小孩的人生是从30岁开始的。
哎，跟我的时间线卡住了，
是不是刚好是精准推送给你的那内容，
就是励志片，你知道吗？毒鸡汤什么的。
对，这是我目前
你是不是今天下午故意把你的小红书就是更新
的、那个、
没有
设置打开，
没有
屏蔽。
对啊，
勺子是刚说的这个，不然我肯定要刷点更正能量的东西啊！
真的是，我现在已经刷了，可能有个
十分钟了吧？
你在我这
儿，你别刷。
那我刷的就是饼子的小红书，其实大家不知道饼子还有一个其他的身份是。
等一下，我猜一下，是不是有那个癖好，奇怪的癖好？
是的，这个癖好就是资深美甲师。
我操！哦，真的吗？你
这是我往下刷，有很多那个美甲的那个剖美甲的，
但是
各样的
你别说啊，就是这段时间对这个比较痴迷，
你很爱，
然后就是。
你下班也是去拿着工具包去别人家来做美甲，
哎，就是，特别喜欢看人家制作的过程，就是相当于是对我来说是一个精神解压的一个状态，所以我非常享受这个刷那些教程，
就是怎么做美甲，
怎么样把这个一个美甲这样画出来啊，这种过程。
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也会有美女，然后这类美女我知道了，她刷
的
是那种
风格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她刷的是那种跟她类型很像的那种气质美女。
你看你们都是学穿搭是吧？
不是，你们都是拿这个真的是学妆造学穿搭的
是吧？
啊，对啊，
当模板用的，
就是同类的人才能刷到同类的东西。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都是那个那种。
等一会儿给我五分钟解释一下我的那个内容
啊。就是都是那种 Angelababy 啊，那种那样子类型的那种气质美女，
啊。那我在这里要插播一下了，
你说
Angelababy 今天发了抖音。大家都去看一下，
确实实在是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行，我等会儿看一下。
这个妆还是小詹画的呢。
好，除了这个之外，有一两位帅哥的入境。那这两位帅哥就是
什么类型？
肌肉男？
不是， 张凌赫，
非常符合我的
王安宇，
只能说
就只有他们两个，就只基本上只能刷到他们两个。
对，
然后再除此之外，就是一些就是比较杂的帖子，什么房子啊、电影啊。然后什么、
啊、最近也关注房子的事情吗、
啊、被你所影响、哎、
可能是你刚刚说的话
被
他手机他
记录
了
听到
了
对，然后什么风景照啊，就是这些。嗯，
那其实能想象到，我觉得就是
哦，还有那个猫猫狗狗，
对、
对，
还有猫猫狗狗，
就基本上都是你对这个人的理解是他会刷的一些内容，
就是关键词、
对，关键词，
对，你这个人的关键词是什么、
哦、那我现在解释一下我的关键词。
你说吧，
说吧。
美女、
不是
帅哥。
我解释我的美女。第一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关注了一些这种美女。
好了，别解释了，
然后
别解释了、
兄弟我不听的，兄弟、
就是、
兄弟我不听的，
就是有些互关。
哦
哦，
这么美的美女也关注你啊？
有一点。
哦，你分享我几个。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对，为啥他会关注你啊？
你
打到
你有什么优势？
我说后面的话，把这后面的话删掉。
不行啊，
必须删掉，必须
删、
因为他和我不认识
啊、
同一个类型的嘛。
行，我了解了，这个不可能删的，兄弟们。
所以说，那个勺子喜欢的女生是长腿，
长腿，
长腿美女，
长腿必须
长，
必须
要性感。没有，
那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美女，
对，
不是，
非常的 sexy， very sexy 那种感
觉。我
觉
得你在胡扯。我现在
我理解，我跟你讲，我理解 sexy 不是说你是张伟那种 sexy 啊，张伟那种已经是裸露
这种属于吗？
你这种一般都是穿丝袜的，可以看到
穿丝袜。
对，
你再看往下看、
你看吧，你看，
不能再看了啊，
不能再看了，
一下子就完成了自证环节，
不能再看了。
行吧，自证环节就此到此结束，
再证一下，越描越黑了，
好吧。
但是其实我特别想看就是张伟的那个，因为我之前
我有
一次
偶然的瞟过一眼。
对，我刷了一下，
大部分都是一些身材浑身火了，
就是弄火了程度，
布料非常的少，
基本上没穿。
我以前以为你们只是在开玩笑。
没有没有，
火辣程度甚至都不能播，
就是欧美还是走日韩这块，他走的是欧美。
对，欧美，就他那个账号你知道吧，就是刷两下，我觉得就是要被禁。
那你能想象得到吗？
想象不到，
想象不到。
确实跟他这个人设，说明他
太不符了，
说明
他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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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闷骚。
对，
但我们在这里评头论足好
了，没关系，你可以删掉，
他不在嘛，无所谓，
没事，问题不大，
不会删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就是每个人对于小红书你日常使用的一些习惯吧，就是你一般是什么情况下会刷，然后你刷来一般是干嘛的，好吗？那先从。
那你来吧。
我来吗？
对啊，
我很简短的，因为我刷小红书的频率很低，我刷小红书的频率在我的那个软件的使用里面真的很低。
我现在就可以打开后台看那个小红书使用时间。
可以啊，没问题的。
那你都是使用什么？抖音、
最近可能时长多了一点，因为我最近在找房子，然后我平常拿小红书也就是把它当百度啊，除了那些美女啊。
哇，那我是排 top one。
刚好说到这个，那我们可以打开看一看。
对，
我这个游戏打第一，第二是这个，小红书是第四名，微信是第三名。
嗯，那你小红书也还好，
所以我小红书算是最高的了。
对，你小红书在
小红书
在那个软件里面算最高的了。
对，
嗯，
其他没有，
少玩点游戏吧。嗯，
游戏是解乏的。你看我平时也不刷美女，就是玩游戏解乏，
就只玩游戏。
对，
行，你这个人设也挺立体的。你不知道是说好还是说坏，反正挺反正我接着说吧。
我很难辨别。
我的小红书真的刷的一般，我可能刷抖音多一点，或者刷 B 站多一点。
对，你刷 B 站是挺多的。
我刷 B 站很多。
我看你平时去你家，你基本上都停留在 B 站里面。
啊，对啊，我就是 B 站，抖音，对，主要这两个平台，其他的平台都很少。
嗯，那你主要还是在这个长视频的这个信息
长视频领域
这块，
对，喜欢就是精更，
对，
还行吧，
长时间的学习。但是我看他主要是还是直播这一块，看人家玩游戏这一块。
对，我的那个抖音是看直播，然后我的 B 站是看长视频。我抖音唯一刷短视频的时候，没事，那个不说了。
啊，你这个又不能讲，不能讲啊，
不能播
，
我等会儿可以
播。
打一个 B。
对，然后这回归正题嘛，就是说小红书这个，我就是拿它来当百度的，就是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了，我就拿那个小红书问一下。
嗯。
会很多人会解答的比较详细吧，我觉得会找起来会比较快。
对，你这个跟我很像，你跟我很像。
我的作用就是，那你呢，果子？
我其实跟你差不多，我更多的是在小红书里面刷那个做饭的视频，以及那个就是装修啊，然后还有一些问答。就比如说最近在研究 AI 嘛，然后我去研究那个谷歌。
你不要做自己的人设了，求求
我，真的，我在看那个谷歌的Gemini。
再说，
我就不知道怎么
再说一下那句英文。
一下子
Gemini，
一下子就给自己暴露了，
是吗？
不是啊，
不是吗 ？Gemini。好吧，
行，
歌迷你，我就去搜这个相关的东西，然后我也发现，我会一直看嘛，看着看着发现我能看到，哎，怎么去破解它，怎么能免费使用？哎，我成功的获得了免费使用权限，现在一年的。所以说，我很多时候就是有什么不知道的东西，我都会拿小红书去查。有很多博主他们很适合去把这个东西讲得非常细，然后他们出了视频什么的。而且我更多的在小红书刷的是一个。拍摄的东西很多，我经常会看拍摄的东西，我很喜欢拍照，所以我把小红书当做一个就是欣赏的地方，提高知识能力的地方。如果那肮脏的事情只能去别的地方
做，所以说，你肮脏的事情在哪里做的？
我不能告诉你，兄弟，真的，我不能告诉你。小红书对我来说是一种知识获取的一个途径。
OK，所以没有刷到，
但是我 BD 上刷的更多的是那个就是娱乐上的东西，就是看哪个博主去哪里玩啊什么的，然后这些。
哦、
oh,
okay.
对，更娱乐一点，但小红书对我来说更
好了，
更像学习。
你可以不要说了，下一个位了，
没办法，兄弟们。
再说
那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也是把小红书当做了一个日常使用的搜索引擎。之前可能就是一提到搜索引擎，那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某度啊。
你说的还挺委婉的，某度
这种官方的搜索引擎。那但是我为什么会转变到说使用小红书作为一个搜索引擎，就是我非常倾向于它里面那些内容的活人感，就是你问百度可能它会给你 AI 一段文字啊，就是非常的生硬，但是如果你在小红书里面，你可以真实的获取到其他用户的一些反馈，就打造的是一个活人感的社区。
是的，
然后它的那些案例啊，其实都是非常的对，非常的有价值的一些，
你觉得非常有营养。
他从文字中都透露出来了，他能看到一些
感性，
他能看到一些感情。我从那个文字里我都看不到什么感情。
那些东西可能就是阶段性的会刷一下，
也会刷哭的偶尔。
对对对，尤其是半夜，这个小红书
刷，
对，
小红书
就是特别的精准，就是你半夜的时候开始给你推这些让你
感性
的
东
西。
也是时常在夜间然后留下两行珍珠泪，
两行那个老泪，
一边哭一边刷一边哭一边刷。
确实，就是一些
能理解
真实的事件，
能理解。等会儿再吐槽你啊。
好好
我小红书感觉不太会是用来做那种搜索引擎的这种 APP、我一般就是我一般只有看旅游穿搭这种
精神寄托。
对，
整个命都放在上面了，
就是休息娱乐的时候会刷一刷的、那像那种搜索，就比如说我生病了或者干嘛，我也不会拿它去百度百科问，
买药、
因为在我的脑子里我觉得它上面有很多广，就是其实不管是药品还是美妆类，
对对对，
就是服装类都知道它是也有这个广的成分嘛、所以一般那种知识获取的话，我可能会比如说生病了，我就会可能直接去医院、这样子，不太会去上面去问我
好，我最近生病，我的就和你处理方式不一样，我就是在小红书上
对过敏
然后查的药
一搜全是、
但是你不觉得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生病了，我一搜出来的就是前面几条给我一种很大广的感觉，
对，
所以我就不太会去搜。
对
你说的非常对，因为你看现在他已经病了多久了，
我已经两
周了，快两个月
了，两周
还没
好呢，
因为他一直在小红书上查怎么治治不好了，兄弟，
小红书上告诉我今天吃中药明天吃西药
治不好了，兄弟、
没有其实我解答一下，就是有的时候确实你搜什么、问题，比如说有的我最近还在搜什么护肤品啊什么之类的啊，它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就很像广告，
对，
就很像广告的，我不一般都就是直接划走了，因为我觉得小红书很快的我能分清哪个是广告，但是也可能是只是我认为哪个是广告，可能我去点的我觉得不是广告的那个也可能也是广告、但我只是说特别硬的那种我能立马就不看了，我也不会看那种，
就已经有一定的分辨能力了、
对对对，
你想一般分成两种情况嘛，一个就是人点赞特别多的，你100%觉得它就是广告，一个就是没点赞的，那说明这个人用的药不行，所以你看了这两种都不行。你想一想，一个是广子，一个是不行。
行，还是去医院吧，要不然
最好还是去医院，兄弟，真的。
那我
别查了，
现在还没好，那我赶紧明天去趟医院。
行、
那我基本是这样子。
但是你不说一下你这个每天看这么多美女意义何为？
哦，
精神寄托呀，
精神寄托，
对啊，
休息自己的眼睛，
对啊，养眼啊。
而
且就是可以学习一下穿搭呀，
对吧？
妆容啊，
把自己也打造成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就是你关注那些博主，就是只搞穿搭跟养眼这一块吗？
哦，没有，你说美女博主的话，那就是这样子。
主要搞这些，
看看他们的穿搭，然后看
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吗？
哦，还那其他的就是，
我觉得他那个他推荐的我也看了，他们也会分享一些自己的生活啊，
对，
就是、
生活类的
啊，对，
对，我就觉得他们怎么生活的，以及他们生活的一些用品，我觉得也是可以
啊，就是
一些输入的，
嗯就是、你对你其实更喜欢就是看别人的生活的那种体感，然后他在里面做一些推广，或者说做一些那种推荐，也会有那种下单的欲望。
那我给你个问题，因为我突然间想到了，假如说你现在刷的博主不都是那种我觉得、都是比较甜一点的类型，假如说我有个博主是我这种。这种类型的比如说他在推荐一个东西，和你的这个甜妹推荐一个东西，你会更信任谁？
应该是甜妹。
但有一个区别，就是如果是比较性感的那种，也是我喜欢的，比如说我一直关注的，那我会根据我的需求出发。
那你也会喜欢性感这一块？
我也会喜欢的。
完了，进套了，你要再给你设了套，
那我就
我当然也
放心了，我就不自证了，我就不自证了，大家都一样，
都一样，
原来这个问题
都一样，都一样。
不，他的
在
他的点是，只要是美女
都
喜欢，
对他看的是脸，
对，但你不一样，
你
看的
是
腿，
看的
是
腿，
你们又绕回来了，丝袜和腿，你们又绕回来了，
你看。对，这不完全两个。
下
一
个问题，下
一
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了。我觉得这个自证，
自证也自证不了了，兄弟。
我下一轮再自证一次，你们继续
不行了，
等待我的提问。
OK，
因为什么？因为你发现我们聊完了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小红书你刷一个小红书，你非常快的知道这个人的
定位，
关键词，甚至他知道你的岁数，
对，非常的精准，
30，
对，30，
不是，就是你不
他还是
不觉得很神奇吗？
30，
而且他说的也是你的，很多时候他会说出你的处境，就是你当下的那个，不管是心情啊，或者说，你当下的那个需要干嘛，或者说你需要安慰，有的时候你也能刷到。
对，
就是它蛮神奇的这么一个软件。
哎，我想到了，我插在你说到这个想到了，我有时候去搜，除了我可能用的更多的是谷歌和百度，还有一个就是 DeepSeek。就是你说的这些，比如说我需要安慰了，或者我需要干嘛了，或者我想
DeepSeek 安慰啊，
对，或者我想要就是
你现在已经走这么前沿了，
已经找一个
很前线
AI 的
AI 男友
AI 男友，对，因为有时候第一是我觉得跟 DeepSeek 说是非常私密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就只有他知道，而他是一个不会再传递给其他人的一个工具，
就什么
但是 DeepSeek 后台那些工作人员就是天天在那看他怎么又来找我，哔哔哔哔哔哔，
应该不会那么，
可能是个印度人在跟你聊天。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晚上问一下 DeepSeek 认不认识你。
然后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了，因为什么事情心情不好了，然后我就跟他说，然后我有时候会想要寻求一些解决方案，或者他分析一下我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他都会非常客观公正，而且还会安慰我，而且还会鼓励我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这不比一个活人
比活人好多了。
对啊，考虑
这样一宣传，在座的各位晚上就开始 DeepSeek 起来
了。我要去跟 DeepSeek 聊一会儿了，
聊天开始。
对，然后我一般用这样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我推荐了，比如说我有时候想跟他就是我想让这个人工记住我之前聊过的话题，就是这样我下次还会有什么问题问他的时候，对，能接得上，包括他可能知道我之前我可能是怎样的脑回路，然后我就会给这个 AI 命个名，比如说你叫叉，以后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我就是把叉打出去的时候都能唤醒你。
他就能唤醒吗？
对，
他真能唤醒。还有这个功能，
思路一下打开了。
是的。
哎呦你一下打开，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事儿。
你居然还有个叉朋友。
对啊，就是很多有很多内容，就是关于你幻想中的这样子的一个
对一个树洞。
对
对
对，相当于是一个这样子的形象。
那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就是符合你
的属于自己
的
树洞，
符合你的想要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全貌，然后定义自己的一个朋友。
是的。好了，
但是我很少跟朋友聊天，算了，无所谓，我都跟兄弟们讲，我有事都跟兄弟们讲，兄弟们就是我的树洞。 我爱你们，说吧。
OK 把上句话剪掉，谢谢。
OK
继续讲，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这个小红书，其实你每天刷，其实都是你的处境，你想要知道的事情，就是它可以归类为，其实都是你想
知道的东西，
你想知道
或者
你想听的话，
对，
你想听的话，
对啊，
对。人，我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好朋友啊，就是他非常的信算命。他为什么信算命？他有的时候算完这个大师又找另外一个大师算，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他只想听到他自己想听到的话。
如果这个大师说到他喜欢了，那就 OK 了。
OK， 他就觉得准。他甚至有的时候同一天找三四个大师同时算。
大师可能就是
靠这个赚钱。然后我就第一个给他说了另外一种解释和方案。那么他觉得不是他心里，其实他的内心觉得不是他心里所想的，但是他也不会承认。然后他又会找第二个大师算，然后第二个大师不行，第三个大师算，第三个大师说这样的是这样的理解，这样的解决方案。哦，他觉得是他心里所想的，才会觉得他就信。
你这个事儿他可以总结成一个词，叫做确认偏误。
确认偏误。
对，什么是确认偏误？
一个人设今这一期有点。
深奥了，
有
高深，兄弟们，高深。
整这些那怪专有名词
有的没的，
深度啊，
有点想挽回你那个
形象，
对，
有点
想把
我深奥的
大傻子形象拿掉。从今天起，刚才就是知识类的。
哎，这期节目我来剪吧。
不行，
你把他的那个深奥的地方全部逼掉，
剪掉，对，
全部逼掉，或者说把他深奥的地方换成那个拍大星的声音，
对，
小黄人的声音。
那我给大家刚好来解释一下这个确认偏误是什么啊？
行，你说，
你讲一下吧，老师。
这是哥们自己查的啊。确认偏误就是什么？就是说，你一旦相信了一个东西，你就会寻找支持自己理论和假设的信息，并按照支持自己想法和逻辑来解读这些信息，从而推导符合自己意愿的真实的或者是你认为的真相。这就是确认偏误。
就是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嘛。
对对，就是他刚才讲的故事一模一样，就是这样的。
对，我想讲这个例子也是说，引到某书上，就是说，其实现在某书它有点像这样的功能，就是你每天打开了之后，你刷到的是你喜欢的，
对，
你看到的也是你想听的话，所以很多现在某书有很多的那个问题存在，就像我有的时候在别的平台，看评论区嘛。就会有人说你这个发言在小红书至少是个处长级别，或者说你这个收入在小红书都不算什么之类的话，
对
啊，就会比如说他说这种话在小红书是个处长级别，说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的是恋爱观婚姻观的问题。就有的人会，现在有的人可能小红书，我认为啊，至少是我认为，我觉得小红书上可能女权会多一点。就是比如
说你说这话不怕挨揍啊？
没事啊，
只有你在说对，
反正我又不是台长。
但是从这个小红书的受众比率来看，确实是
女性更多一点，
高于男性。
女性高一点，就是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去研究了一下，就是说他们能刷到一些什么，就永远只能刷到那些支持他的人。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他想要彩礼啊，就举一个例子，可能是彩礼，他想要彩礼，然后他想要男生的房子。然后他想要男生在干家务，然后是之类的啊，就是他可能就是认为这是现代男生的一个责任。但是其实按照我的理解，我是觉得结婚是双方的啊。
对，
我会觉得结婚是双方的，就是甚至我有的时候在某书上能看到，就是说他的老公住院了，然后咨询律师，就是问有没有律师说怎么样把他的房子拿到自己手里，然后把他那个存款弄成我的，然后我想跟他离婚，因为他住院了嘛，不想和他过了。然后那个房子其实是也是男方买的，然后怎么样。就是这类言论可能在小红书上也偏多一点，但是有一个奇怪问题，就可能那群人呢，他刷到的那些文章全部都是支持他的，就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女性都是这样想的，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你的意思。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举例的一个问题，就是多少收入在小红书算什么，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认知偏差。你可能在小红书上搜到全部都是过得很好的人，
是的，
就是全部都是好像年薪百万只是起步，然后过亿只是常态那种啊，就是大概意思就是，
对，
反
正，就是，会有一个小红书人设的这样子的
定位，
对对对，
给自己做了一个人设嘛。
对，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对，就是其实并不是这样，而且我是觉得这个小红书现在其实它发生了一些很多事情，它被很多国家抵制，
对，
到时候反正你它被很多国家抵制，以及台湾也把它禁掉了，就是因为它太聚焦了、就是、
台湾现在为什么把它禁掉了，
因为我具体原因不知道啊，但是我的猜想是因为就像漂亮国想要 TikTok 禁掉一样，他说的也有一些这个信息茧房的原因，
他控制你这个地方的人只看到他想要投放给他们的信息。
对，就是都会被禁掉，所以我在想你们有没有刷到一些小红书你们觉得一些信息茧房的问题，就是说你会不会觉得在小红书上看到的人都年入百万或者月入百万，或者说一些婚恋观恋爱观的问题。
其实我之前的时候会经常刷某书嘛，然后会刷到一个让我有点焦虑，就是因为大家那个工资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偶尔就会能刷到那个工资条，
就是你刷到一条之后你会接二连三的刷到好多。
对，然后就什么公积金和工资条经常会爆出来，
对，
然后 随便一个人、就是、
然后很高，
对，几十万月薪都是什么标题都是这样的，22岁月工资什么一个工资条发出来，然后什么25000，这是不是很低啊，都是这样，下面的评论都会写什么啊，你这个太低了，然后他再发一下他的
他
这个就是5万，
对，
他另外发一个，我操，我现在18-20万，就这种就是大家都在下面发，然后我就、啊、我看到这种其实我是因为我是一个勾人，那我内心会有一种就是好像我确实不太行，我好像确实对自己来说的话就有一种、哦、
造成焦虑了，
对，很焦虑的感觉、后面我就看到这种我就直接
点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现在不咋给我推了，但是偶尔还会刷到那个他们公积金啊有多高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可以对比啊什么的，
但你很难辨别这个真伪，只能就是单方面的接受他给你传递的这样的信息。
对对对，我不否认肯定会有这样的人，他们工资会很高，而且他们很年轻，但是有时候我感觉就是这种信息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只会给我
造成焦虑，
对，很大的焦虑感，然后我就会排斥这种东西存在。对，我会自然而然的去排斥这种东西，我不想让信息疯狂的给我茧房
疯狂的茧房
对，
就是他这个信息茧房会让你觉得我反正会有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也刷到工资条那些，就我可能我现在没有了啊，现在可能更老了一点，
现在都是自己上传工资条给别人看
PS 一个工资条，
对，
我就是那个评论区晒10万的人，
才10万已经给自己立场了，
就有种你们都想焦虑我要焦虑死你们，
对，死你们，
对，
反正就靠一张嘴嘛，
已经加入战场了，
用多包
生存一下。以前我刚毕业，甚至说可能我前两年的时候我可能会对于这个很感兴趣，我想要知道大家的那个水平，也想要更好的那个水平，
对对
对，
对
我会疯狂的看那些东西，然后有段时期我就是觉得好像大家好像都是那样子，你懂我意思吗？
我也会这样认为，
就是、这好像应该是该大家，因为那时候我刚毕业的时候，甚至刚毕业的时候也没有说刚来杭州的时候也没有说朋友啊或者什么聊工资聊什么的东西，就可能你会看到那些信息，你会觉得除了你剩下的人都很牛逼
，
就会让人也苦恼吧，也是觉得那个。就是
向下减少
不是滋味的感觉，
对，你可以向下减少，以后你就是把你手机给你父母，就让他们刷，他们现在不是退休了吗，都是些老年人，他们刷一段时间
让他们焦虑，
不是我这惊了，他们的工资应该不高，
老年人退休金2万是不是太少，
20万，
每个年龄段又有每个年龄段卷的内容，
对，因为你说到这个我又想到这个老年人这一块，就我爸妈这一块，他们的信息茧房我觉得更严重，我之前回到家的时候我会看我爸跟我妈刷的东西，我爸妈刷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就是我爸每天刷的都是短剧，各种短剧而且那种抗战的，然后那种就是言情的那种短剧，10分钟20分钟给你讲两句话，然后就到下一个，然后接着看，他能坐在那一直刷一天。
对，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因为之前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一个可能好像50-60的大妈，然后和她老公离婚了，就是因为刷短剧，因为
天天刷，
因为她那个短剧就是霸道总裁爱上离婚绝育的我妈什么之类的，
她相信了，
她跟她老公离婚了，
要去
找
霸道总
裁，好像50-60了，
有用的，你看这个还是能让她走出她的舒适圈，她现在要去找霸道总裁了，
走出她的舒适圈是吧？
对
啊，我只是觉得她给她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名词，我忘记叫什么了，什么错误认知什么的。
但我确实我妈在刷短剧这块，就是她会看一些直播，然后她看的直播形式就是 有一些人就是像演戏一样，就是穿着那些衣服，然后有自己的一些岗位，然后打造了一个家族。然后我就说这都是假的，演出来的。他确实，他就非常坚定的说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就是很难让人置信。
你而且你去拿到手机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刷不着别的东西。就你比如说我们刷的这种美女、年轻人什么，一个都没有，就是更多的是那种保健品。我妈就是永远就是保健品、养生这一块的东西，就是她刷不到别的东西。就是你，我就是一直在滑，一直在滑，疯狂的刷新，就是刷不出来任何东西。就是小红书账号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是让我刷，对我来说，因为它里面的东西对那
都一样，
跟我对都一样，跟我没半毛钱关系。
对，
就是它是好像有一种私人定制的形式来一样。
对，是的。那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一些除了这种就比如说金钱啊，或者是这种的那种，还有一种就是说精神方面，
精神
比如说一些恋爱观的东西，或者说其实现在有个很火的词啊，叫做做自己，或者叫爱自己啊，在小红书上我觉得也很常会刷到这个词儿，就是说你刷那女生就应该好好爱自己，或者说男生就应该好好爱自己啊，应该都有的，然后就告诉你应该对自己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之类的。那我其实觉得它也是一种偏差，在我这里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会觉得它也是一种偏差。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爱自己呢，不是说你一定要对自己特别特别好才叫爱自己，或者怎么怎么样。我是觉得爱自己只是让你觉得，让你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自在，是你想要的东西，
更自信，
对，自信的生活，我会觉得那种才是的。因为我有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说啊，女生或者男生就应该你想要这个东西就买，
对，
你想
要对自己好一点，
对自己好一点。其实我更觉得它是个消费陷阱，
它可能
就是
给你下套呢，让你去消费，给自己多消费一点。但其实就是爱自己，就是说你觉得什么样的方式是对自己有好处的，那就是用你想要的方式对待自己，而不是说别人去框定你一个这个方式是对自己好的，你要按这个方式去做。
就比如说我很多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让你去消费嘛，就是你应该
他不会说你看完这个之后，然后他下面有个链接。
那不会，
太直白了。
做自己，
那太直白了，
买它，
那太硬广了吧？
那佳琪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吗？女生要对自己好一点，大家都满它，满它，然后所有女生都冲了吗？我不是对女生有样，我也会买。对，真的，我是李佳琪的十二级粉丝。
你值得拥有，
我值得拥有，
你值得拥有。
他只要这样说，我就会
爱自己。这款产品是一个普通的睫毛膏，只需998，但是。你值得拥有，
对，
我就会
好一点，
对，对自己好一点。这款睫毛膏可以让你的睫毛上卷的弯度再卷上
三度
，对
对，
就比别人贵十倍，
韧性更强。OK，
就是也是一种，也是一个点嘛。我其实还想讲一些，就是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刷到一些扭曲的恋爱观，或者说你们觉得不太对的？
其实你不用就是一直这样讲，你直接说出来，我就不用尴尬。不用尴尬了，
没有
啊。什么样的叫扭曲？
哪种扭曲的恋爱观
啊？就刚才我给你举的例子，不是啊？之前我不是说了一个例子吗？
你说，
就是有一个人在小红书上发帖子说她老公住院了，然后她想要找一个律师，然后她和老公结婚三个月了，然后她现在老公生病了，没有劳动能力，她怎么样把这个房子给他
抢过来？
到她手里面，然后说把她的存款弄放到她手里面，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她说。但是他我那整篇文章其实我忘记原话了，但是他的理由还是因为他说那没办法呀，他是女孩，然后他想要得到更多的爱，就大概意思嘛，
就是他把其实还是把自己处于一个弱势群体，然后又想得到更多，这种心态去做的，
对，心态去写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要
支持的
要东西
很多，但是我
这那个没有啊。支持人很少，只是我看到了而已。
啊，你就看了那个，你认为很多人在支持他那种那个行为，那你也是那个确认
就过筛了一下，
你
是看自己想看的。
是
下面骂他人，你一个不看，你就支持的人，
我都看，我只是
就是第一个评论，脖子
不
傻逼，你
看我都我评论我一般都不看，我只看文章，我一般看完文章我不看。不看评论，我只是觉得有的时候看到一些非常让我觉得
炸裂，
会 会让一部分人的思想变化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会潜移默化影响一部分人的思想，让他们觉得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行的。
嗯，
就是我们要这样去相信，我只要争取了，比如说就是像你那个女孩子她在发的这篇文章一样，如果下面有几十个人或者几百个人去支持她，她肯定不会看那些妈的傻逼的人，她肯定看那些哦，她同意我的这个观点，那我觉得我这个观点是对的，她可能真的就会去尝试怎么去想尽办法把那个争取出来，把那个钱给捞到手里面，甚至还是会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我不排除会有这样的人啊。
嗯
嗯
嗯，
这可能真的就是信息茧房，因为他刷不到别的，他刷不到正面的信息，他可能刷到就是说你成功的去找律师啊，我们去分财产什么，他刷不到这些的。
嗯，
因为他想要的就是把这个财产全部拿到。
对，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嗯，现在有点像那个传统恋爱观和现代恋爱观的一个冲突。
嗯，
因为传统恋爱观是以前就是男生给彩礼，然后买房子，然后甚至什么什么的嘛，然后但是女生可能也要付出一些东西的，她可能要相夫教子，要干嘛干嘛，这是传统的以前的恋爱观。那么现在的恋爱可能是比如说两方面，甚至现在也不是说有那个叫什么嫁妆吗，就是你给彩礼我还给嫁妆。
嗯，
然后等于说其实两个相互对冲掉了。
嗯，
然后要求的是我的女儿，或者说我的女儿嫁到你家的，
跟谁姓
不是跟谁姓，是嫁到你女儿嫁到你家里之后你们是平等的，就是你家务活也不是说只是女生来干的，就是大家都是一起干。
嗯，
或者怎么样干，
家庭地位的平衡，
对
对
对，平衡。但是我现在觉得有的时候会是以传统的思想去要求现代的那个，就是他不想，
现在的逻辑，
现在的逻辑就是他不想不想带小孩，不想做家务，然后也不想掏钱，也想要房子。
嗯，
然后那么我觉得很多责任就偏移化了。我觉得男女都有啊。嗯，我不是说那个
会有这样的。就是可能他们更多的在想就是怎么获得更多，因为某书上面会有一部分人在教育他们，你要争取更多，你做家务，你在家里做家务，你太把自己当做一个那种像妈妈那种那一代的女性了，你太重视家务，你不注重自己，不注重生活，你带孩子你不对的，你天天带孩子你不对的。
其实这段时间就是近几年来说，这女性的独立思想它其实有一些提升了。
对，现在是有很多很多提升，就是关于平等或者说是女权或者男权的问题，就是你已经有压力，这会儿
对
这个已经有压力了，
已经有压力了，我已经想到了要我要去努力赚钱了。有的，反正我是觉得很多时候现在不只是某书啊，其实现在大部分很多软件都会有那个信息茧房的这么一个事。
嗯，
就你的抖音也是会刷刷刷刷刷到也全是你喜欢的东西，所以我现在觉得很多时候
淘宝也是吗？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确实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性格，但是每个人的性格都好像
已经被安排好的一种感觉，就是你什么样性格
接收什么样的信息。
你认为你的世界就是正确的，别人就是傻屌一样。
那这样子我们应该就是时常都刷刷别人的手机。
对啊，都刷刷你们这种长腿美女，
打破信息茧房，看看你们都在看些什么。
啊，我让信息蒙蔽他。
啊，
就我每天刷你的，刷着刷着他发现哎，你怎么不看长腿美女了。
因为我现在觉得现在很我是觉得啊，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好像不太能听得进别人的
意见
或者说那个想法的。现在的时代主张就是做自己嘛。做自己，其实我老是会觉得误导别人，就是他认为正确的
比较双面哈。
这个东西很双面的。就是每个人都认为他的是正确的，那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其实很多时候要结合现实因素。就是现实生活去辩证的嘛。那我会觉得有的时候
从他辩证的这个角度来看，他觉得是正确的，你觉得是不正确的，就是就同一个事情来说，就是你们双方的个体都会有
矛盾。我接受他就是和我有矛盾，就是他我觉得是他这个正确，他觉得那个正确都无所谓。但是我会觉得现在的人他不接受我说不正确的，就是我说我可能觉得这个、那个、
这东西不对，
他会觉得我很傻逼，就是完全认为我是一个异类或者怎么想的。就是完全认为我是一个
就是来找事儿的。
对，来找事儿的。其实不是，有的时候我只是说我的观念嘛，就每个人的观念。就我
你这样我想到一件事儿，前两天我们在吃那个餐厅的时候，然后不是炒那个牛肉吗？
又来了
我想到那个事儿了，那我就觉得
哎，在
在座的好像都在。
对啊，在座的都在，那么然后关于那个牛肉的嫩度的问题，
但确实你提出的这个大家都觉得是正确的。
不，其实我当时是有点不适的，因为我觉得我有点过激了。
嗯，
对，我内心是觉得我过激，但是我又不下不了台面，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停止这个话题，你知道吗？你们可能 get 不到我的点，就是
我想到了，但我觉得其实在我看来没有，因为如果当时做的你没有说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说，
就是他有点离谱了，
因为他有点离谱了。我觉得至少是我们花了四五十块钱去点一盘，比如说不管是辣椒小炒肉也好，还是小炒黄牛肉也好，他至少给我上的是牛肉，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吃了那个牛肉就不是牛肉，所以我觉得
不是真正的，
对，就是
纯牛肉，鲜牛肉，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必要说的。
对，我知道你的点子是应该说，我觉得我是应该说的，就是我也不会排斥以后我遇到这种事我还会发生，但是我排斥的是什么，就是当时的我的个状态，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激动或者一个感觉自己非常有理的一个状态，我会觉得自己这个状态是非常不适的，就是就好像就是我们今天来聊这个话题一样，就是信息茧房，我可能在网上看到很多，
懂他的意思了，
对，
就是从厨师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盘肉，
对，
炒牛肉，但大家对炒牛肉的理解不一样，
对，
他可能想的是，我想给顾客更那种柔软的这个口感，
你理解错了，兄弟
啊，
你理解错了，我讲的是我这边的我的想法和态度，而不是跟厨师有关，就是我这个事情肯定是他是错误的，我坚信他是错误的，但是我为什么会如此激动？因为我觉得我在理。就像我在小红书上刷，不是某书上刷很多东西，只要在理，你可以大声的说话，可以大声的跟别人对峙，就是我会认为我是可以这样去做的，
嗯，
然后我当时就很激动跟他们讲，这是牛肉，这牛肉都不是，你做的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会说出这种我觉得非常对一个服务员，对一个服务员，而且他也不是人家做的，但我会对人家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当时是一种非常不礼貌，或者说非常一个傻逼的一个状态，
你看，
所以我会很尴尬。当时
行，我跟你说一下，你的人设又要深奥起来了。
啊，这些
我说完之后，我说完之后你要升华了。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其实你说你自己过激嘛，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你没发现你自己在反思吗？就是这就是我觉得，
因为你尴尬了，所以才会反思。我都是当时我
尴尬
了
也才会反思。你
想
没有尴尬？
我觉得这种状态我难受或者我尴尬。
那你能意识到自己难受，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人没有
已经意识不到了。
对，我觉得很多人已经意识不到反思这个事了。就是我很多时候我是觉得，什么叫做自己？有的时候你要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就是到底是不是做自己啊？就是你那个做自己，所以你反思到了，我觉得就是我刚才想说的点，就是。很厉害，
哇塞，
兄弟们鼓掌。
对，然后你
此处应有掌声。
然后我再给你解释一下，你刚才说你过激的那个行为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能感受到你有点
对，
就是状态很起，
是的，
状态很起来啊，是之类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那天不是问我为什么觉得尴尬？其实我的逻辑 和他不一样，就是我的逻辑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要说，但是我的逻辑是它是一盘牛肉，就是。我假如去说的话，我可能会说你这个牛肉太垃圾了，不是太垃圾了，就太低劣了，就是我们四十多块钱买的，就不止我们四十多块钱买的牛肉不应该是这样子，我可能会这样说，就是我不会说这个不是牛肉，所以我会觉得说不是牛肉，他说是牛肉，我会觉得有点我有点难受，
说假话了，
对，
我是因为这个尴尬，我不是说你说这个事尴尬啊，
对，我是当时站在一个那种非常激动的一个状态。我甚至要贬低他，甚至连牛肉都不是，
对，
就是我要把这个话说的那种很决绝，就要体现就是我对这个
态度。但是我还没说完呢，好，又让你深奥一下，我没说完呢。但你这个会好一点，会好一点，就是别人能 get 到你的情绪，因为有的时候我这样，
对对对，
我确实的处理方式会以一个事实，或者说去跟别人说话，我说话也会说好好跟别人说话，我很难跟别人说呛起来，或者说大声说话。但是这样子别人感受不到我的情绪，
对，
就他可能觉得我还好，
脾气好像，
对，
你好像对于这个事情，哦，对啊，也能吃，那就糊弄我，有可能会糊弄我，你知道吗？
对，
对于你来说，你可能让他感受到情绪，因为人其实感受到情绪比他感受到话语的那个雷达会，我觉得会
更强
一点，更灵敏一点，他会立马处理掉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
确实，
刚好你俩都在那个现场。
我觉得我下次还是要注意一点，你下次可以再
激动一点，你俩打配合嘛，
对，我俩
可以这样说，然后你赶紧
怀柔，你这样拉着我，哎，别说了，差不多了，然后这样我会试试，哎， 别拦我啊，我再说两句，我再说两句。
这是一个一坨，
这是一坨 shit。 对，然后把这个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做绝，就是他不得不换，好吗？其实现在说的也有点激动了，不应该这样的。
又反思起来，又反思起来了，
又反思了，坚持反思。我觉得每个人
坚持反思
最最，也不知道最珍贵吧。我觉得应该是排前几名的品质，我觉得就是反思。因为你不反思，那个人就会变得很恐怖，那个人就会变得很失控。我会觉得很失控。
因为我之前的时候，我经常听摇滚乐，听朋克嘛，然后我就觉得反思这个事情不应该在我身上出现，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反思的人，我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所有人都是傻逼，我是正确的。但
我就是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抨击的是他们。原来是这样子，
不能乱讲。但是当我就是慢慢不听朋克了，然后开始听摇滚乐，开始听这些流行音乐的时候，发现还是要反思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会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的困惑，你会让自己满足，但是你会给别人造成很大的困惑。这个点其实不是很好。因为毕竟你是在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如果有一天人家真的是兜里揣了把刀，可能死的就是你。
你说到这个，我就提示大家一下，现在来说的话，还是不要与人发生口角，很多时候
不要成本太大。
对，
而且我们上了年纪，
万一对是万一别人揣刀呢？
对，真的真的是这样的。
行，我觉得这个信息解盲，继续回归这个话题，我就是说。其实你现在来说的话，在各个媒体或者说各个你能接触到的 APP 上都有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还是大家还是要规避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
怎么规避呢？
就比如说不要玩一个软件，
不要玩一个。
那我这个插一下，我想提问一下，是提问，就是比如说你们刚刚提到的信，就是工资条。然后恋爱观这种之类的，其实工资条我没有刷到过。然后恋爱观这种我也
没有刷到过。
对，他就把这些都全部排除掉了。
那你能刷到 emo 文案吗？
emo 文案其实也很少。
那你刷到的是什么？
在我的看法里，第一就是工资条这个事情，因为可能我现阶段来说，就是可能我正好在迈入这一步的时候是属于一个比较幸运的状态，所以也没有过得特别惨。然后其次就是恋爱观，我觉得就是其实网上很多博主，特别是情侣博主，可能会闹掰或者会分手，然后会就是剖很多文出来吃瓜，但你会发现吃了瓜之后它又是反转。所以我觉得那些都是，就是我有时候看这些，只要我点进去看一个，我就知道我可能会成为他们 play 的一环
啊。
所以
你是这个上帝视角，
所以这种东西我都不会看，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对，
你好清醒啊。
然后还有
升华了，又升华了，
又升华了，
升华了。
不是，我觉得
今天是过来立人设了，
把你们两个的人设给立起来，我有点不太爽了，就把我的人设做低了。我一直想自证，一直没自证成，
喜欢算的。
不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别人。年过百万，或者其实我小红书上面有刷到很多美女，让他们过得肯定很精致什么的。但我觉得就是我可能脑子里想的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都不一样，就是他可能真的很有钱，但是他也是比如说祖上不知道多少辈慢慢攒下来的，就是都是这种，所以就是也不太会陷入进去或者去对比啊，或者去这样。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有时候会希望自己不要有太强的嫉妒心，因为其实这种嫉妒心也会让你就是情绪还是你的生活，就是让你的磁场变得很乱，
很焦虑。
对，所以我小红书上面其实刷的都是就是比较生活化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也没有。所以我想提问的是，那我这样也算是一种被信息茧房住了吗？
你肯定是茧房的，百分之百茧房。你
有没有想到自己的另外一种可能？
对，
我不要穿这样的衣服。
我给你反一下，你所有东西我给你反过来说一下。就是你刷不到这些，就是工资条这些，因为你没有这个焦虑，你不想要有这个焦虑。
对
对，因为我为什么能刷到工资条，刷到这些？因为我想买房，我想买这，我想买那，因为我有这个焦虑，所以小红书。那某书就会给我推这些，让我觉得产生焦虑，因为我内心给自己设定就是我要多赚钱，所以他就认为我需要这种焦虑，那他就会给我推这些。但是你如果你没有买房的心，或者说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想要物质很丰盛的那种心，你很难刷到这些东西，所以他就给你减房了。你想是不是这样的？
那我说一点我的理解啊，就因为他刚才不是说那个恋爱博主去那个分手，然后分手可能男方说女方，女方说男方，然后今天站男方，明天站女方，就各种反转嘛。 其实我觉得他还比较清醒，他能知道
对
那个其实我有的时候会看，我有的时候也能意识到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看那个文章嘛，就是看那个小红书，可能情侣博主分手了，然后可能男生先说，然后怎么样，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女的不行，对吧？这女的不行啊，对。
第二天
我不会评论，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评论的人，我也不喜欢那个，但是我会大概
你只喜欢私信。
对，私信聊了一下，他跟我说了个大概，我说我支持你，铁子。然后就是，然后第二天就会反转，就是那个女的说怎么样，她家暴啊之类的，这种行为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会让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反转。
对，你
说这个了解的信息全部都是片面的，就是
对，
是的。
就是别人想给你什么信息你就看到了什么信息。
对，就是你说这个很对，就是别人想给你看到什么，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别人想给你看到什么你就能看到什么。
刚好我有一个案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又来了吗？
是
案例好多啊。
深奥哥。
不是，不过这个不深奥，但是我觉得这个你们有可能听说过，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拿出来讲一下。
那你讲吧。
对。
感
觉很不愿意的感觉，
因为把你的人设立太高了，我有点不爽了。
你让他多讲几个案例。
然后这个事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有一个吉林省吉林市有一个邓女士，然后她买了一个包包，然后那个包包上有一个吊牌嘛，然后她出去拍了一个视频，然后拍了视频之后上传了那个公共空间嘛，下面就会有人在说什么呀，连个包都穿不起，吊牌都不舍得捡，穷鬼就不要背包啊，然后下面都是开始骂
他。我刷到了这一条，
所有人都在骂他，说他就是谩骂他嘛，说他这个不行，然后其他人就
跟着还要退货啊什么的，然后
是不是还要退货啊，你这种
人，
对啊，说你这种人素质很低啊什么的，所有人都是在跟着，只要有一个人在发这个信息，所有人就觉得哦他说的就对的，这个人确实不行啊，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做呢，下面都是这样一片概念，所有人都在各个平台找他，找到之后然后在那评论下面
网暴他，
对，网暴他骂他。然后这个事儿，然后他知道之后，然后他就第二天他就发了一个澄清视频，那个其实那个吊牌是啥，是一个失联儿童的那个
信息
、然后他那个包包的，
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
对，
他想要留着那个吊牌，
他把它挂在上面，对，他把那个吊牌就留在挂在上面了，然后下面所有人都开始道歉了。对，就是这样也是。
对啊，其实现在的人
就是跟你刚才讲，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平台它是定义它为碎片化的一个信息嘛，就人能接收到的可能就那几秒钟时间，
对，
他就
你就认为是
不知全貌却要评头论足，
升华了，
就你们
升
华了，只有你没有升华了。
升
华一个，
回到我的刚才的问题，如果说我还没想到想好问题，如果说一个长腿丝袜一个甜美，你到底选择谁？
我早又到这个环节了。
没有没有，
我不去了。
没有，
成年人才做选择，我都要。
就刚沿着刚才的话题，就是说，其实讲的，也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说碎片化这个事情，就是你所有的东西都是碎片化，然后也是一种信息茧房的表现嘛。就是导致你很多时候会看。可能就是一个片面的东西就认为是正确的，或者说去参与到网暴，就是网暴这件事，因为现在网暴我觉得比较严重，
太普遍了，
零成本啊，你动手发一发
敲键盘就行了吗？
对啊，
因为我们好像比如说近三年应该好像被网暴的跳楼的好像新闻挺
多
的，
对，越来越多了，
对，其实也蛮夸张的，就是每个人就我可能是，所以我有的时候也想到嘛，就是我可能看到那个男的博主说啊，我又支持他，看到女的博主又支持他，但是我也在想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做。还有一种就是，但是我又做得好，就是我不参与评论，我不参与人家的那个事情，但
你成为里面 play 的一环了
，play 的一环，
你被 play 了，
我被 play 的一环
了，你被 play 了，
捆绑着 play 的，
那些发生的人也是 play 的一环。
对
对，
而且那些发声的人可能还自诩为正义人士，
很多都是这样的，
对，
就是被人玩在鼓掌之间，还要觉得自己很厉害那种。
但是没，其实我现在也很难评判，因为我想到这件事，我也很难评判说发声的人到底对不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需要发声，对吧？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发声的，到底是一件错误的事情，那你怎么能没有人发声？我这种就是可能没有不发声的人。
对，发生的人他也分不同类型，可能有些人他是知道这件事情他会去辩论一下，然后再看这件事情是否真的是正确或者错误的。
对对对，那可能你刚才讲的那个很对，就是可能就是说 了解一个事情还是要给他一些时间。
对，
嗯，
你可以说一句那句话啊，没有 get 到，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尴尬不
尴尬
尴尬
不尴尬了，
想本来想升华一下，这样没升华成。
哦，我知道他为什么会 Q 我了，因为上次就是谁在群里面
说了，因为他给我发过这句话
啊，对，然后他就是谁问我这件事怎么看，因为当时我真的是不知道，就是可能他的经过什么，我就跟他说一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那你
确实是这样的，
很清醒的人，那个
你看，
所以他
清醒有迹可循，
对，他很难被 play 嘛。你很容易被，
那我 想个办法怎么 play 让他参与到 play 里。
你就不要让他有独立思考。
如果是甜妹还是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去，
就我突然想到，如果是一个你很喜欢的甜妹博主被分手了，你会想要点开这条消息去看吗？
我会想要看，但是我肯定会想要看，比如说
小鹅啊什么的，
对
对
对，那我肯定会想要看的，因为是比较资深的粉丝了这种。但看完之后我可能不太会有过多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就是
不会私聊吗？
不会私信。
你受伤了吗？
私信。
你说宝宝受伤了吗？
就是恋爱当中肯定也有很甜的部分，但就是对于结果怎么样，
对啊，你太清醒了，
真的人间清醒啊，你真的是这样的吗？
好，我现在我希望下一期可以讲出你的故事。
我觉得你要有点故事出来。
对，我希望
请大家去听第一期，
讲出
第一期
不够具体，
不够具体，
我准备给他
我准备给他开
个专栏，
叫什么？
叫做
清醒女主
是如何练成的，就是讲出她的故事，
然后最后一句爱自己，
爱自己，然后我在后面再抨击她，
做一个朋克爱自己，
然后我再抨击她，
好，
然后
好人设又打造了，
开档节目吧，
太恐怖了，
对，
清醒人设，
我发现聊完其实大家都还可以，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只有你自己，
大家都是在一个 level 上面的思考，
对对对，
就只有你没有，
就只有我的 level 低了一点，我 level 还
太低了，
我还是停留在那些外在，
兄弟，
对外在表面
过低了，过低了，
还是我还是
你要多，
还是因为我比较真实呢，
不，
还
是不够真实。但是说实话，我可能不太真实的，
可能你们都藏起来了，
我藏得很深的，兄弟。你都整个就是刷不到我任何有用信息，
藏起来了对吧？
藏起来了，
下次得换一个 APP 啊，
换个 APP 好吧？
对，
我们换个 APP 刷。
下次换什么？
但是我又想到了一个别的，就是小红书，因为你一个页面里面它不是有两列吗？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点开哪一条，但抖音不是，抖音它就是你
滑一个一个刷，
对你接收到信息，它是它主动投喂给你的，你不能去做一个选择，这就是我为什么不那么喜欢抖音的原因。
但他记录你的那个习惯，就比如说你这个视频你停留了8秒，
但是你也很清醒，突然间想到了，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喜欢抖音多一点，因为人就喜欢那种投喂，不喜欢思考，就喜
欢
投喂。
你喜
欢
抖音多一点吗？
我刷抖音，我刷抖音只看直播，我说我只看直播，我其实接触的都是长视频，
基本都不怎么刷抖音。
我
比较喜欢看的还是长视频，我说实话，就短视频唯一的时候，我说了我会刷一些抖音，但是不可描述，就是
半夜十二点开始刷，
就是可能刷个五分钟
就开始那个付费内容
啊，付费
五分钟刷个五分钟，可能我就养一下眼就好了，就之类的，对。
但抖音我其实比较少刷了，因为我抖音都是来买东西的。
为什么在抖音上买东西？
不仅是抖音，小红书其实我刷的也不多，因为我觉得，而且我有一个习惯，就是
我刷，你喜欢读书是吗？
我不喜欢读书。
我想立你的人设怎么不喜欢？
我喜欢玩游戏，
真实还是搞真实？
真实就是我喜欢玩游戏，因为怎么说呢？今天下午的时候，然后我在厕所拉屎。然后
这个可以不给大家讲了，
这个可以不讲。
这个那你既然这样说了，那我说
谁问了？
你的时间我觉得有三分之一都在这个干这个事情。
我就在想拉屎的时候干点啥，游戏我不太想玩了，因为已经玩今天玩过 了。对，我想刷会小红书吧，然后我就开始刷，本来想刷房子的东西，但我就点开了一个视频，点开视频我开始往下个刷，刷了四个之后或者五个六个之后，具体几个我忘记了，然后发现这些视频都挺有趣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内心另一个声音就是说，你别刷了，这个东西没意义，你不要再刷了。就我真的会给自己这样刷，然后果断的把它关上了。
你看你又反思了，
我不是
反，有些人
真的我不是反思，我真的会有这种，
有些人就刷一夜，
对，
推什么看什么。
谁？说出他的名字。
张伟，
张伟
OK 啊 OK。
然后所以说我从来不刷那个，我你们我看有偶尔会给我发那个抖音的那个就是视频发给我嘛，其实我基本上就是半年不是半年了，一个月两个月
出现的频率贼低，
对，一个月两个月会打开看一下，但是当我看的时候你们就是几个月前发给我的东西了，然后我点开一下看一下，我还要礼貌性回复一下。其实我不是
为什么要礼貌性回复啊，
因为我觉得不回复不太好，然后其实我打开，
你有没有想过隔了一两个月了
你
回不
回
复都不重要了，
还重要吗？
没关系，但是我还是要礼貌性回复兄弟们，因为我爱你们。
你
再把这句话剪掉好吗？
已经不礼貌了。
不是，但是你们要考虑一点，就是我真的不刷，我基本上打开就是买一些券啊，买一些买一些就是猫咪用品这些，所以说我不太喜欢那种碎片式的那种信息的输入。
真的，我觉得要真实一点啊。
我非常真实，兄弟，
要真实一点，
我非常真实，兄弟。
就没有，
我感觉你们俩
没有一个人喜欢一碎片化的东西。
我们两个就是极致的反差。他、就
是、我感不是，我说
我
感觉你们两个都喜欢看哔哩哔哩。
对，我很喜欢哔哩哔哩，
我也喜欢看哔哩哔哩。
但我是看特定的内容，我很喜欢的一个博主，他发了一个比较长的 vlog 啊，在哔哩哔哩上我会看。
对，我也是，
就定期的去追。
对，我
那我不是，
我挺喜欢那种长的那种 vlog 呢。
那我会在哔哩哔哩上无限的。发现一些新的博主和无限的发现一些，
你哔哩哔哩没有信息茧房吗？
你肯定，我觉得哔哩哔哩可能少一点嘛，因为它至少是个长视频嘛，它会把一个事情至少讲的稍微全面一点吧。
对，哔哩哔哩感觉确实是，而且能学到一些东西，我觉得。
嗯，但是它不符合时代了。
它咋不符合？
它市值降了很多。
还是有一部分人就是比较追崇长视频。
长视频，就长视频带给的快感，其实我像就像我喜欢看电影一样。
其实我觉得能带给我快感的是时候是什么，知道吧？
看长腿美女。
也有快感，也有快感。但我觉得最能让我看过。快感呢其实我总结了两个字儿，专注，就是我能专注的干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
我都会觉得很快乐。我拿洗碗我可能洗就是专注的干完我就觉得挺快乐。
真的吗？
真的。
那家里有些碗要不你来洗一下。
以后我家的碗都你来洗。
干这种事，
干别人的碗不行。
干别人的碗不行。而且我只是
说遛狗啊，
干别人的饭碗不行，干自己的饭碗百分之百专注。
让我说完我只是举个例子，你们别当真。
Okay.
我只是说专注的，就有的时候我看那个哔哩哔哩的视频，有的时候我为什么喜欢看直播，有的时候也是直播能让我进入沉浸进去，我能看一个小时，然后一个小时这样度过了，我觉得很舒服很爽。对，
其实我也是。
短视频刷的内容都是我比较外表的那种，因为我其实也分得很清的，就是我短视频其实一般就是刷我外表的，我也需要那些就是。
啊、oh, 行。
快
点啊，
很真实
，很快的爽一下就结束了。
我一般就刷5到10分钟。
对，留给这些的就是碎片化的，然后别的就留给专注的长视频了。
一般几个视频能结束？
就点开那个开始就结束了。
开始即结束。
我只能说你持久力太短了，
很快的，很快的，很快的，
好好
太快了，兄弟。前列腺
快感嘛，主打一个快。
对，够快，够快，
够快的，在这个时代。谁不是快的呢？
闪电侠可以
行 ，OK。
突然想问你要说什么本，我要说的东西，忘记了。
你还有什么？
太快了，主要是。
你还有什么深奥的东西吗？
总结一下吧。
其实，感觉今天聊了很多哎，然后我觉得更多的信息茧房来源于我们没有一个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其实这个能力是在退化的，不只是我，可能所有人都是在退化这个能力的。就是你慢慢不会去思考了。再加上我们每天都在提的这个 AI 技术的一个成长，可能以后我们就更不会思考了。就像我现在做东西，我都会去问 AI 什么的，然后做图也是，时间久了，那你是不是你的那个主观的那个思考能力会被越来越退化？为什么刚刚勺子说那个短视频会越来越多，长视频反而会越来越少？因为大家不愿意去思考，不愿意去长时间去思考，不愿意一直动你的脑子，那你肯定的，你只能刷这种短剧、短视频。未来发展下去，那是不是大家都变成了这样的，都变成了闪电侠跟勺子一样啊？然后我不希望，我当然不太希望世界会变成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感觉很无趣，因为每个人都在过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没有一个专注的人去做一些专注的事情。那这样的现实生活，会给我一种很枯燥、过得很快的感觉。就是总结吧。就是大家多读书多看报，
少吃零食，
多睡觉。
对，然后真的多读书吧，多读书我觉得挺重要的。虽然我现在 哎，不咋读书。会捡起来好吧，大家都捡起来，然后我们未来做一期那个
读书分享会，
读书分享，每人一个月时间吧，每个人读一本书，然后我们拿出来，然后给大家做一些分享。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只是说是，
那好吧，那
为了听众也是为了自己。
现在心目中有没有想读的书籍？
没有，
立马说出来一个。
没有，
没有吗？
我会找的，真的。
好吧，
我会去小红书。
那我就不为难你了。
干什么？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嗯，如果是一个唱队，一个甜妹，你到底选谁？
我都要。
好 ，OK，
嗯，
我其实觉得，信息茧房这个问题怎么打破，或者说不要让自己陷入到里面吧，
嗯，
就是我的方法或者说我的理解是，第一要多和人交流，
嗯，多
与人
交流，
啊，你要和朋友多交流，
像我们这样
啊，而且你要。我觉得要抱以一个就是互相怎么说呢，就是，
学习
也不是学习，不用学习，就是那种至少你不会，认为一条价值观的那种态度，就是你认为，
交换
啊，交换
思想的一个
交
换，交
换交换，
你可以有这样的思想，我也可以有这样的思想，
对对对，
啊，
对，但前提是你得有思想。
我操，哦，你说又升华了兄弟，你又升华了。
OK， 我操
OK，在一个 level 上面的交换，
okay，嗯，对，因为不是一个 level 的一般也不会聊天，说实话
聊不下去，聊不下去。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也是，就是你不要老玩一个软件，
嗯，换个软件玩，
换个软件玩，
换抖音玩，
啊，换个抖音玩，换个 B 站玩，然后今天玩玩那个，啊，明天玩玩这个，
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
嗯，
那我还想到一个，因为你说的那个跟朋友交流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感觉不太是这种，就是不太倾向于这种方式，
嗯。
那我想到的方式就是，就是去
跟AI 交流
，AI 交流
，AI 不是现在叉嘛，叉也现在你的那个，
就是可以去旅游或者运动，
嗯，
像比如说徒步、游泳，各种都可以。
嗯，
它比较，它这种运动会让你关注到你自身和让你真实的感受这个世界。
嗯，
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是。
这一秒安静，我以为是没电了。
就是看书，就是各类书吧，
嗯，
我觉得有时候也会就是让你没有那么拘谨，嗯，就是这
样，会有更多的面去了解这个世界。
嗯，他说的也很对。其实我觉得总结下来就是，就刚才说的嘛，就是其实你得，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这个信息解盲，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给你的信息太多了，
对，
有的时候你可能认为你自己就是那样子，嗯，可能真的你自己不是那样子，只是，
别人给你的定义是这样
的，别人给你
的
定义，或者说你的软件把你控制了，就是你认为好像就是每天刷到那些就是真实的或者说正确的，
嗯，
对，然后你自己就认为自己是那样确的。有的他那个是也说的很好啊，去外面旅游或者说去运动，他说的一个词很好，就是能听到自己的一个内心的声音，
嗯，
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喜欢什么人，你喜欢什么人，你喜欢什么事，
嗯，
你喜欢到底喜欢哪种感觉给你的快感更快乐，
嗯，
你才能得到那个幸福。
长腿美女，
对，
yeah。
OK，
哎，
还有什么总结的吗？没有的话，我就把那个事件再说一下。
你说吧，
你说，
okay，
你说，
请说。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聊这个信息茧房以及某书这个话题嘛，其实我在 AI 上也搜了一下，
嗯，
我搜完了之后呢，他给了我很多的那个环节的那个设置以及可以参考的文案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他就是你的 DeepSeek 不是会一直输入嘛，就是他思考中不不不不不不不输入输入输入输入，然后他输入完了，然后我复制下来，复制下两秒之后，对不起，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
就他把之前的东西全部
全删掉了，
删掉了，
他把我之前的搜索，我试了十次，就是每次出来之后，他就把我之前的所有的都删掉，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信息茧房，嗯，
就是我搜
的
关键词就是某书信息茧房的关键词，对，
听到这期节目，
哦，
你可能在十分钟之后。
Okay。
将被下架，且行且珍惜啊，兄弟们！
下载下载，
记得关注我们无地放矢，我们在那个一个水果平台，对吧？然后 Podcast， 然后一个那个登山平台，
关注主播不迷路。
对，关注我们，好吧？然后我们会持续的更新下去，然后做更有意思的内容出来。希望你有一个开心的一天，拜拜！我是国子，
我是病子，
我是美女。
信息不茧房，来吧，
拜拜。
This is where we are today. People going separate ways. This is the way things are now. In disarray. I read it in the
right back where we started from. People going separate ways. This is the way things are now. In disarray. Yeah. I read it in the papers. There's death on every page.